那么有了机械钟表以后，然后这个时间它变成了一个完全的均质化的一个的节点，哈，一个一个的节点，哈，均质化的一种块状的一种结构，哈，块状的一种结构。那么还有一种时间，实际上，不是说我们现在的存在经验和我们的感受经验只依赖于一种时间形象和一种时间表达，而是说，而不是说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存在就完全是一个理性化的一个时间概念。理性化的时间应该是用于一个就是一个社会的公共管理，哈，一个大历史的叙述，哈，大历史叙述的这样一个在一种宏观历史的时候，我们是在用理性时间的观念在理解这一切。但是我常常讲，就是说我们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这样一个，它是一个方法论的一个颠倒。我们就是如果回到一个生命的存在感受来讲的话，这几个时间形象应该是同时共在的，啊，时间表达是同时共在的，啊，就是能不能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把自己的这种焦虑放下一点点，你去感受一下，我觉得上海这座城市，你去感受一下它的24节气的这样一种变化。对，这24节是这种农业时间的变化，哈，因为它这座城市的这个纬度嘛，哈，这个纬度正好，你就少一点焦虑，哈，你也不要说是28岁嫁不出去，你在那里很急躁，哈，你去体会24节气，立春是什么，哈，冬至是什么，哈，去感受那个气候的那个时间形象还在的，哈，时间形象还在的，哈，你不要把自己，你有时候可以完全，哎，你觉得我。有时候我就做一个，你把这种心情调试一下，哈，心情不是说你去养生喝什么汤，哈，不这个意思，你把自己的意识和精神调试一下，你这种情调，哈，你这种小情调，你可以是农业文明的小情调，对吧？可以做农业文明，啊，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理时间这个东西，你是无法这个无法抹除的，就是你再作为一个，就是说。作为一个公共身份，比如说一个外在的社会身份的人，我严格的遵守这个机械的时间，哈，搞得我好像我是一个 somebody 哈，非常重要的 VIP， 我重要人物，我总是没时间，哈，我总是被这样，我总是被这个时间所支配，哈，时间所支配。但是有时候我们就这种人就活得非常的，他的心理时间就干涸了，哈，他干涸，他会空洞化，啊，他会空洞化，你说那种口头上说自己没时间说的最多人，他的内心很空虚的，啊，他显得自己很忙，其实他那个忙是虚假的，哈，就是他内心是干涸的，哈，这个样子，就他的心理时间这一块他封闭了，哈，他封闭了，哈，他封锁起来，哈，封锁起来。有时候我们去，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去，我们会，就是我们尽量的去靠近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啊，意识流的小说，你们文学系的可能很多同学读，有些同学可能会喜欢那种意识流，伯格森的那套理论，然后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这个意识流的这样一个小说，哈，小说这样一些东西。好，我们去这个完全把这个均质化的这个所谓的 killing time 的这个钟表的这个时间，我们去扔掉它，啊，扔掉它，我们打乱这个时间的这样一个秩序，哈，这样一个秩序，啊，我们去发泄和亲近我们的这个内心的心理时间，哈，心理时间就是那个梦的状态，啊，就是梦的状态，哈，梦是状态，它绵延的意识流的，然后它是共在，啊，它是共在的，然后它可能是毫无道理的，它不是一个前后相继的，有一个前后因果关系的，哈，这样一种东西，然后学会和自己对话，哈，学会和自己对话，哈，学会和自己对话，就是我说你们这个就是人文教育最关键的一点，就你们出来以后，啊，出来以后就。不要说大的东西啊，什么找工作呀，哈，你肯定会找到工作的，哈，就是最重要的，对你终身受益无穷的，就是你要会说出自己，你要会说出自己，你怎么和自己对话？我们现在我们的教育不教这个的，我如何表达我自己？啊，我理解我自己，啊，我理解我自己。刚才讲的空间也告诉你们喽，自我理解的深度，对吧？啊，自我理解的深度。刚才说为什么要同学聚会啊？跟你讲的和时间和记忆相关，对吧？我突然哎呦，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啊，理解我自己，啊，理解我自己。心理时间也是这样，我们可以在这样各种不同的这样一个时间的这样一个形象上，或者这种时间表达上，哦，我知道了，我上了这门课，我知道了 原来时间是这样的，不是以前完全支配我的让我焦虑的那个时间，啊，我可以这样活呀，我可以有时候可以这样活呀，啊，你就可以，就是时间不是你这个时间不是你的敌人，你会变成时间的敌人。那么尤其像在这个最明显的这个时间的这样一个表达里面，就是现代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和现代主义小说的这样一个区别。啊，这样一个区别。你看，在巴尔扎克的十九世纪的这个现实主义小说里面，他完全人的行为完全是，就是我们称之为富有太强的时间逻辑了，对吧？哈，他今天跟谁吃个饭，比如说你看像那个《包法利夫人》的也是这样的，对吧？哈，他今天跟谁吃饭，他交往了谁，那必然后面就有一个结果，对吧？那就是我们讲情节的推动，哈，情节推动。现代主义小说不这样的，现代主义小说我们讲像神经质和神经病的漫游，对吧？啊，那是心理时间，对吧？哈，我和认识这个人和我的命运也没什么关系，但我们就认识了，对吧？我就碰见了他，我们擦肩而过，可是我们有一个眼神的交流，哈。你们有没有学会你们在地铁里面观察人啊？要不要在地铁观察人啊？你说和我有什么关系？他又不能帮我升学，又不能帮我找工作，又不是我的老师，我干嘛跟他交流？他观察啊，观察，这是现代主义的状态，他真的没关系，他随便的哈。但是现实主义的小说，他就是有关系的，他认识什么人决定了他的什么命运哈，决定了他什么命运。那么你看这个卡尔维诺的那个，对吧？卡尔维诺的那个小说，他完全是他回到了一个空间的，他时间之围完全消失了，他的小说就是一个个建筑。还有包括你们去找那本书来看。你们不愿意读小说，建议你们电影也要看一看，那叫《玫瑰之名》，这是现在这个欧洲还活着的，听说是最后一位知识分子哈，叫安布特艾特，在意大利艾老师，哈，他写的一个中世纪的一个小说，那个小说包括卡尔维诺的小说也是这样，啊，他不是巴尔扎克的这样一个前后相继的这样一个讲故事，他不是讲故事，啊，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他的小说就是一个建筑，啊，你可以从任何一页读。那么这任何一页就像这个建筑的任何一道门，啊，任何的你从不同的门进去，你会发现不同，哎，你觉得会有奇遇，哈，啊，会有奇遇，哈，啊，会有奇遇。那更不要说这个博尔赫斯，对吧？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哈，啊，交叉小径的花园，它也是这样，对，它也是这样。它实际上，它其实这和这个现代主义潮流，啊，现代主义思潮，它作为艺术的潮流，它最早的艺术家。跟你们说过，跟你们上文化史可以告诉你们过，你要去把握一个时代的一个批判性的潮流，就是最早在艺术里面去，在文学艺术里面去寻找，对吧？寻找他的先声，对吧？你说西方社会走向那个现代，最早是文艺复兴，是从画里面，对吧？啊，是从这个聚焦，从那一刻开始，啊，从那开始个人性才诞生嘛。那个时候还是封建君王，还是那个中世纪的封建国王统治呢。封建那中世纪那些国王大字都不识的，啊，但是文明的先声和他那个最早的出题之声是从艺术里面出来的，啊，是从艺术里面。所以说同学们要，巴尔扎克当然也要看，哈，啊，巴尔扎克肯定要看，哈，啊，现实主义的十九世纪去理解十九世纪，啊，你是理解一个现代人，就是现在我们这种人，啊，非常无趣的现代人。啊，这是被时间所控制的这种现代，老是说自己没时间的这种现代人非常无聊哈。这是十九世纪以来带给我们的一个认识的一个逻辑。但是现代主义的更要看。其实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对自己的认为所认为的那个珍贵价值的追求，就是所谓的主流价值的追求，包括对成功的含义，包括进步，我是不是活得有价值啊？这些我们就是奠定在这样一个时间哲学基础之上的，就是线性的链条时间哲学。好，现在链条时间哲学，在历史论里面，之前在这个历史哲学里面，就是黑格尔的那个历史进化论啊，历史进化论，因为有了黑格尔，才有马克思哈。有了马克思才有马克思主义哈，有了马克思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的灾难哈，就相信总是有一个这个好的这个未来哈，后面总是好的哈，它基于期许哈，期许它是用，刚才讲了它是用这个用未来，用时间哈，用未来时间审判现在哈，审判现在，控制现在啊，控制现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的诗人胡风啊写了一句歌颂的诗歌，对吧？应景的诗歌，其中一句非常重要的就是时间开始了，啊，时间开始了，啊，时间开始了，理性的，基督教从基督教来的，基督教的这个神学理性的，出生创世开始了，对吧？ 时间开始了，时间开始了。
我们的这个现在时间，就是现在包括变成我们变成时间的奴隶，是从这个临纪年开始的啊，从公元的临纪年开始。但是没有这个也不行，我们这没有这个刚才讲的，没有限定的话，我们的逻辑和辩论也无法，就是说无法形成哈，无法共识啊，这些东西哈，无法形成。但是我们要，就是一方面要清楚它的这个，它并不是一无是处哈，就是这种现在的理性的这样一种时间观念，并不是一无是处。但同时我们意识到，就是说我们它的这种过剩和过度，这种过剩的理性主义，如何造成了这种束缚和压抑啊，这是两方面的啊，两方面。这种文化批判、文化批评不意味着你要去摧毁和消解一切价值，而是说意识到这个束缚和局限在哪里啊，束缚和局限。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时间形象的对比，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哈，非常有意思的这些。比如说这个现代工业时间的形象，如果没有一种工业形象的话，就没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嘛。马克思资本论的那个剥削的这个概念，它是造出来的嘛，对吧？它是理论推导出来的嘛？它怎么推导出来的？啊，它肯定要引入时间嘛，啊，剩余劳动时间的那一套，然后抽象劳动时间、劳动价值啊，劳动价值啊，时间变成了一个政治经济学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一个具有生产性的一个要素啊，一个具有生产性的一个要素。哎，这个，还有这个那个叫什么？我们不是当时的这个无产阶级文艺里面有那个叫做什么学鸡叫的那个故事？你们可能不知道啊。啊，对，朱兆平那个故事，那个地主啊，他又不是那个生产线上的工厂主哈，但是我们非常拙劣的用那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那样一个模式哈，来塑造一个什么？塑造一个土地主的一个剥削形象哈，剥削形象，他装鸡叫哈，然后这个，我觉得编这故事的人那个马克思那个学得很好，这压榨他的这个延长他的劳动时间哈，这种剥削就产生了哈，压榨他啊，现在工业时间形象，时间的这个。政治经济学哈，是非常有意思哈。包括现在我们的这个，不过现在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公司哈，包括我们老师也是这样啊，我们的记仇也是这样啊，也是在这个有限时间的这样子。但是实际上我们有没有这么清楚，就是你的工作时间就一定有一个就是叫8小时的工作时间啊，因为好多工作性质不一样哈，就像我们这个又是教学又是科研，我们分不清我们哪个在8小时之内，我们没有时间之内哈，什么时候都在书斋里面，那也在工作哈，所以说这个实验也很奇怪哈，像有的同学，像我有的同学他们做生意的，他们永远不理解像高校老师的这样一个时间的工作状态，他说啊。说你们都不用上班的哈，说这个他们因为他那个打卡打惯了的人哈，就是他受时间限制的一个人，他不知道这个他完全把一种工作状态和一个时间限定给结合起来，一定要叫8小时才叫上班哈，其他时间才叫休闲哈，但是因为工作性质的不同哈，这个上班的概念你怎么界定它哈，怎么界定它，比如说我们准备上课。来上这堂课，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做很多的准备的这个时间叫不叫上班时间？哈，叫不叫上班时间？所以说这工业的这个时间哈，它就非常刻板，知道吧？啊，它像机械一样的哈，机械一样的，它非常的冰冷哈，非常的冰冷哈。然后所以在背后才形成了一套制度性的东西哈，一套制度性的东西。那你看这个在前工业时代的这个农业时间形象。哈，农业时间，你看我们，所以说我们现在说我们要恢复到传统文化，啊，我们说当然很好啊，刚才不是说了吗？24节气哈，传统文化你怎么回到传统文化，或者是怎么用传统文化来弥补和矫正现在这个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一切的缺憾，哈，当然这个主张是对的，我也赞成的，我就是说，农业文明的很多的文化形式。文化形式和生命的节律更贴近，就刚才你们讲的那个养生，这是对的。11点钟之前是要睡觉，但是我工作完不成嘛，老板非要弄怎么办嘛？哈，怎么办？但是不同的是，就是说，比如说节庆， 我们现在的，我们说啊，我们恢复做一个中国人的感觉，那么现在我们变成了什么？变成好像好多都放假了，我也没搞不清楚哈。清明节是不是在放假？还有一个什么节？传统节日？端午在放假，中秋也在放，中秋也放啊？啊，中秋也在放假，好，中秋也在放假。但到底是我们干什么？我们放这假干什么？又是出吃一顿，哎，这个这干什么？然后我们好一放假，我们就变成了什么好？好，我们的钱包就变得这个周围十面埋伏哈。啊，商家很高兴啊，就是你看，实际上我们放假又回到了，实际上没有那个传统节庆的意味了，就完全又变成又去逛商场。又去大吃吃一顿，对吧？哈，完全又堕入了他那个消费主义的这样一个圈套，我们真的无处可逃了，哈，无处可逃了。因为比如说那个传统的那个农业文明时候的这个放假的节庆，适合他们的生活，哈，和他们的情感，对吧？和他们的伦理方式是息息相关的，哈，息息相关的，就是还有他包括和他的那种心情。啊，你要是一个前工业时代的一个农民，你要到了中秋面对一轮朗月哈，真的哎呀，这可以休息了，那种舒服哈，那种舒服的感觉，还有拜月的这样一种仪式哈，拜月的这样一种仪式，所以说这个它不比得那个基督教，当然西方的也有节日，但是他们主要是宗教的节日哈，宗教的节日，那个宗教的节日它不一样，它有一个。它可以传承下来，它有一个垂直的这样一个维度，并且它有非常，因为它长，哎，基督教这个真是它与时俱进，它那套仪式化的东西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了嘛，啊，从小朋友就开始知道，就是圣诞节它这个仪式很完备啊，它和一个农业文明的这个生活，它关系不大啊，它是完全，它是另外一个系统的，因为它教堂还在嘛，啊，教堂一直在嘛哈，但是我们的这个这个农业生活的形态消失，但是让我们去过那样的节庆，我们觉得，这我们一个是很迷茫哈，一个是迷茫，所以是只有去吃哈，就什么也干不了哈，什么也干不了。前现代的这个农业时间的形象，它是节庆与狂欢，它是节点式的，啊，它是节点式的，它不是它，其实对于前工业时代的，就是时间是不存在，就像德勒兹分析古希腊人一样的。啊，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是不重要的，啊，这是偶尔想起，可能比如说在古希腊悲剧里面，啊，想起他可能是推动一个剧情，但是他不是具有决定性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命运是那个 form 嘛，还是在命运的那个东西，结构的东西，啊，结构的东西。那么后来到了现在，你看时间，哈，时间在决定我们的收入，哈，决定我们的感觉，决定我们是不是要焦虑，是不是觉得老，觉得自己老，哈。但农业文明它也是，它没有这种流逝的感觉，它是节点式的。啊，在这个节点，他突然啊，就是生命可以，就是巴赫金的那个狂欢理论，啊，他突然就平时可以岁月静好哈，人淡如菊哈，但是他有一个节庆的时候，尤其像这个，其实西方除了宗教节日，他也有，他民间也有和农事相关的一个农业节庆的一个节日，他就和狂欢和奇遇相关，和放松啊，和放松相关哈，和放松相关，它是一个节点，这个节点突然绽放出一种，对，突然绽放出一种时间之光。比如说你看，像这个拉丁美洲还继续有狂欢节，像欧洲的很多时候还，对，还保留着这个狂欢节，狂欢节和宗教不是宗教的哈，狂欢节是另外是民间的一个节日，就是它这个实验节点，它突然这个时间之光绽放出来，让生命的这样一种力量得到能量，或者生命之美得到有一个绽放哈，一个绽放，并且包括它这个他的这个时间，他也不是这个链条式的，和没关系。大家去读那个唐吉诃德那个小说，他是那个葫芦串式的，对吧？啊，他是遇到一个故事这样串起来的，哈，有点像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个情景剧，哈，情景剧，哈。他这个时间线性，他就没有，就是没有任何故事可言，也没有什么前后相继的哈，先生。那么所以说，在那样一种时间形象里面，在农业文明的时间形象里面，它所能发生的就是这些，就是传奇偶遇，好和偶然的东西，好偶然的东西。现在我们要体会传奇，要到哪里去体会呢？要去网游里面， 网游传有是不是有一款叫传奇啊？有一款叫传奇的，传奇的网游里面，也成为一个英雄啊，奇遇还有 romance 啊 romance。你可以把这个悖论的 paradox 这个词把它翻译成，把它你也可以打个括号。实际上我们要讲的就是现代性的时间批判啊，现代性的时间批判，就是针对这个我们完全被时间主宰，成为时间和结构的奴隶哈，然后我们的像那句口头禅我没有时间啊，做一种反省啊，做一种反省啊，做一种这对现代人的这样一种做一种自我分析和一种自我批判吧哈，一种自我批判。那么从这个就是这个比如说最早的这样一种这种文化批评的这样一个都关于时间记忆的这样一种批评的方法哈，作为一种认识论或者是一种知识论也好哈，最早的实际上它受益于这样一种文学的经验。这个文学经验就是比如说这个魔幻时间这个词怎么来的，就是大概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的时候，同学们你们还小，你们还不记得哈，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几乎被拉丁美洲的作家完全全部收入囊中，他们像走马灯似的哈，可能同学喜欢文学的同学可能有记忆啊，就每一年评的全部就是说拉丁美洲的那些一流的作家几乎没有谁没有得到过诺贝尔文学奖哈，他们像走马灯似的啊。从那段因为那时候整个的这个全球的学术界，比如说还有对这个神话研究的兴起哈，还有这个文学，那就是这个冲击波，就是拉丁美洲的魔幻主义文学。那么这样一个来，就是所以说在这个文化批评里面就有了一个从这个魔幻主义小说哈，魔幻主义小说所来的这样一个最有代表的，就是那个叫马尔克斯的，就是在好莱坞那个不成功的编剧，后来成了一个伟大的小说家马尔克斯，他的那个《百年孤独》啊，《百年孤独》哎呀，那必读书目啊！你们，就是完全是就是，让这个理性和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这样一个世界，让他们觉得很吃惊的啊！原来对，其实你对时间、对空间有不同的认识，就是原来是持有另外一种生命观嘛啊，另外一种啊，有另一种文化哈，有另一种文化，他们的生命是那样，像真的像那个热带植物一样的那个汪洋自恃的哈，汪洋自恃的。啊，完全是一个空间化的一个存在，他们可以出生入死的，啊，这活人和死人，他的小说里面活人和死人可以对话的，啊，然后那个尸体具有了性格，啊，尸体是有脾气的，啊，尸体是有脾气的，啊，非常有意思，啊，找来看一看，啊，找来看一看。那还有就是第二个就是女性时间就是，这个不管是文学思潮还是哲学还是政治学的这样一个女性主义的这样一个兴起啊，女性主义兴起。那么在文化经验里面就存在一个，就是刚刚讲女性时间，它是这个片段碎片和偶然式的，就是女性体验的，就是说有女人有没有历史，女人有没有历史并不重要，因为女人的这个时女性具有女性特征的女性的时间观，女性人更是空间化的啊，它是空间化的，是叠加的啊，叠加的啊，就形成有一个女性时间的这样一个形象啊，这样一个形象。那么还有这个虚拟时间，就是赛博文化啊，赛博文化出现以后啊，赛博文化出现以后，还有这个尤其像这个 Internet， 二十世纪没有什么发明，但是我觉得 Internet 它也不算一种发明哈，它别不算，它只是把这个联络的这个网络，对吧哈？网络的这样人类联系的这样一种网络，在技术上解决啊，技术上解决，它不像19世纪那种发明给人的震撼力，就是机械力量替代了人畜的力量那种震撼，对吧哈？那种震撼的力量，啊，那种震撼。那么当然有了网络以后，它就存在一个虚拟时间的这样一个维度啊，虚拟时间。那何谓此在啊？它的此在是为什么叫反位死？它就通过因为现代人是以时间为根据来理解时间啊，来理解时间。如果理性主义的这个时间逻辑它是一个矢量，它是指向未来，用未来来审判我们现在，然后所以说在政治上才有一个所谓叫幸福承诺的这样一个东西的话，那么海德格尔他做的这样一个工作就是 就是他要逆向行走，所以说现象学是回溯性的啊，回溯性的，回到那个始源的发生的 origin 的那一刻啊，就是去找，认为他的这种哲学观就认为，实际上所有后面你们所认为的未来越来越好，那不是，应该是从回头去看看那个始源状态的那一刻，它有一个本质在那里，那么后面所发生的那一刻都是那个东西的一个展开啊，就是那个 original 的那个东西的一个展开，不存在说谁比谁进步哈，未来更好，或者是用一种未来的这样一种不可确知性哈，不可确知性来确定现在哈，不确定的确定性哈，不确定的确定性来理解当下啊，理解当下。这讲的是西方的哈，古代、现代、后现代哈，这样一个。我们去看这个，回想一下古希腊的这个悲剧哈，只相信必然性啊，从人的命运、从人的世界，然后向外推，推出发现哦，原来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缝，在这个缝上面还有一个那个最高的 idea， 一个那样的一个理念的东西，那个东西在支配着我们啊，命运感啊，要不像埃斯库勒斯，要不你就去服从啊；索福克勒斯，要不你就去抵抗啊。啊，要不你去抵抗，是这样一个东西，才有悲剧啊，才有悲剧啊。他们在时间之外，活在时间之外的啊，活在时间之外。现在就是刚才我在讲时间这一课，时间实际上一撇，我画了一个历史啊，怎么样的历史观啊，在如何创造现在，把握现在，然后创造未来哈、啊，这历史观。我们现在基本上秉持的是这样一种连续性的历史观啊，连续性的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哲学的这样一种历史观啊，一样的历史观，时间之内的啊，反映时间之内。文化批评后现代的历史观就是偶然性的碎片的，就刚才讲的魔幻的时间、女性的时间、节庆的时间啊，节庆的时间、节日的时间啊。然后我们从这样的一种时间维度啊维度来反思和批判，来检视这个理性主义的啊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啊，理性主义。所以可能。